前几年呢，听中国的专家说啊，美国人打伊拉克呢，花了几万亿美元，什么好处呢也没捞着，反而是中国的公司呢，跑去伊拉克拿下了大把的订单。中国呢，这个就叫不战而屈人之兵。美国人为什么会做出这样一个不理性的决定呢？啊，因为美国的政客和资本家们呢，养出了一个叫军工复合体的怪物。这个理论呢，在逻辑上非常的自洽，我一度呢也深信美国的政客们呢真的是要把自己的国家呢给玩坏了。不过呢，在我开始做视频之后啊，为了吹牛逼时呢显得比较有逼格啊，所以呢我就经常泡在一些中英文装逼犯比较多的论坛，慢慢的呢我就对美国在伊拉克没有拿到好处这件事情啊产生了怀疑。然后呢，受前几天中国限电大旗论的启发，我突然灵光一闪，哎，美国人会不会也在下大旗呢？咱们呢也不卖关子啊，直接给大家报告一下今天的主题，那就是美国人的一切令人不解的行动背后的逻辑，美元霸权，以及呢新生代小霸王中国能否打败美国的这项霸权。把这些问题都弄明白之后啊，我们甚至可以顺着上期大陆与台湾统一问题的话题呢，做一个更加清晰的预测。不但呢是两岸问题，一切有中美参与的大事件，大家呢都可以掌握一个模糊的脉络，对各位发家致富、早日财富自由呢也会有帮助啊。没错，本期视频呢就是这么硬核，堪称视频界的中老年人保健品，延年益寿，治疗一切疾病。有关美元霸权呢，我们以前也稍微提到过啊，但是没有非常系统的讲。那我忘了在哪个视频里了，就提过一嘴科索沃战争。那其中的一个结论呢，就是靠着这么一场战争，海量的资金呢流回美国，欧元呢被大幅度贬值。但是呢，我没有把这件事情讲得非常的清楚啊，所以呢，今天也算是填一下以前的坑。我们先来说一下什么是美元霸权。那简单一句话呢，就是美国印的绿票子可以在全世界买东西。再说的稍微深一点呢，则是美国印了点票子，找你买了点东西，然后呢，你还要把你赚到的票子呢再借给美国。再往下一层啊，就更加夸张。就某一个国家或者地区呢，这几年发展的不错，那所以美国的不少票子呢都被他们赚了。五年、十年后呢，美国收紧了印钱的节奏，那这些国家和地区呢，于是流动性不足，资产价格缩水，就形成金融危机，钱呢于是又回到了美国。美国人呢此时又可以以低价买进金融危机中价格缩水的优质资产，到下一次金融危机前呢再脱手，来回薅羊毛。只要把这个节奏把握好，你除了缺个一元爸爸之外呢，和巴菲特呢也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但是呢，我刚刚说的啊，都只是美元霸权的表。像啊，随便一个营销号呢，都能讲得比我更加的血脉膨胀啊！这种低层次的逼呢，我相信我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没有兴趣装。那美国为什么拥有美元霸权，而且拥有这么多年的美元霸权，才是真正的让你在酒桌上掌握话语权的话题。美元霸权的雏形呢，产生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那因为二战结束之后啊，各交战国除了美国之外，基本上呢都是千疮百孔，各国之间的汇率呢，因此呢也非常的混乱。于是美国提出，以后你们的货币呢，就都锚定哥的美元吧。这么做呢，对各国有什么好处呢？啊，比如说我今天刚刚成立了一个小岛国，特产是牛逼，有100个国家呢要买，那我一个牛逼呢卖一个 BB， 但是呢，这些国家它没有我的货币啊。以前最好的办法呢是跟黄金锚定一下，那我说我一个 BB 呢是一吨黄金，然后呢那100个国家你自己拿你的货币呢去买一吨黄金给我，那如果我信得过你呢，也可以收你一吨黄金等值的货币。但是呢，问题是二战之后很多国家呢早就把自己的黄金储备给消耗完了，那没黄金你印的钱就是废纸啊。因此呢，当时的世界贸易呢也就乱了套。那如果有一个通用的货币呢，能给大家来锚定一下，那定价效率呢就会高很多。那这样呢，我就不需要一个个谈100次了嘛，我只要确定我的 BB 和这个通用货币的兑换比例就可以了。那凭什么美国有这么大的脸敢说锚定我美元呢？那因为这个老小子靠一战二战发了财，那当时全世界将近 75% 的黄金呢都在美国人的手上。美国人说呢，每35美元就可以在我们大美利坚换一盎司黄金，所以呢，我的美元也可以叫美金。1944年7月，44个当时全世界的主要国家呢，在美国的新坎布什尔的布雷顿森林呢举行了会议。这次会议呢通过了联合国货币金融协议最后决议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协定两个附件，总称呢布雷顿森林协定。简单点说呢，就是确认了美国世界货币的地位，以及搞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其实这个事儿呢，你不让美国搞啊，美国也会自己搞。经济上处于弱势的国家呢，也会自然而然的倾向于使用美元。比如说前几年和台湾断交的萨尔瓦多啊，也是个奇葩国家，就把比特币变成了法定货币。那为啥呢？一个呢，可能是比特币大户花点钱啊，就让他们打广告好出货。那另外一个呢，就是他们要是自己有货币啊，那波动肯定比比特币还要大啊。当然这个也是个很扯淡的主意啊，因为萨尔瓦多很多人他连手机也没有啊。还是回到美元变美金这件事情上， 其实呢，全世界都用美元呢，好像也不是坏事。反正你美元是和黄金挂钩的，那随时呢也能换黄金，我呢也不怕你贬值。而且呢，美元是纸张啊，在支票上呢也就是个数字，做起生意来呢也方便。最关键的是呢，美国把美元和黄金锁死了，那好像呢也占不到什么便宜，反而呢要承担起替全世界注入流动性的义务。以商立国的美国，难道会做亏本的买卖吗？当然不是了。从我们现代人的角度来看呢，可能会觉得手上的钞票每年贬值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在18世纪、19世纪现代文明初具雏形的时候啊，还真就不是那么一回事儿。1972年的美国政府呢，就已经规定了纸币和黄金的固定兑换率。那这个兑换率是多少呢？大概20美元一盎司。那这样一个兑换率呢，保持了上百年，一直到一战过后。很多欧洲的国家呢，因为打仗加上战争赔款呢，不得已都脱离了金本位，产生了严重的通货膨胀，最后呢也就波及到了美国，导致美元呢也有点扛不住的趋势。当时什么民主自由还是虚的啊。1934年呢，我个人认为的美国历史上最牛逼的总统罗斯福发布了一个非常不美国的政令，以 20.67 美元一盎司的价格呢，强制收购美国民众手上的黄金，而且呢不允许民众私人间进行黄金交易，那黄金的一切交易呢，只允许政府以及央行间进行操作。哎，你看这个是不是有点像中国现在的外汇管制啊？所以我一直有一个看法，就是昨日美国，今日中国。那我就不点名了，就有时候我就有点看不懂一些对历史还挺有研究的人啊，你怎么就能跳过美国原始积累的那一段啊，上来就讲美国价值怎么呢？谁不想做个高高在上的文明人呢？但是我们心里要清楚啊，美国现在确实有很多优点，那它也非常的发达，但是呢，并不是一些所谓的文化人鼓吹的那些优点导致了它的发达。你看啊，美国先以 20.67 美元一盎司的价格强制收购，那二战结束后呢，已经占了全世界70%多的黄金，然后一个会议之后，其他国家要买这些黄金呢，就变成了35美元。那换句话说呢，就是一个会议之后，美国手上积累了多年的财富呢，瞬间上涨70%多啊，而且不含水分，世界通用。庄子怎么说的呢？窃钩者诛，窃国者侯啊。要玩呢就玩大的，美国呢这个就是明目张胆的抢全世界，那你被抢了你还得跟他说声谢谢。所以呢，美国获得的一个一次性的好处呢，就是整体资产价值暴涨。注意我说的是价值，不是价格啊。比如说中国现在以及当年日本的房地产泡沫啊，房地产涨的呢就只是价格而不是价值。不过这个好处呢是一次性的。还有一个比较长久的好处呢，就是大部分国家因为对美国政府的信任呢，不会一赚到美元就换成黄金，那所以美国呢可以偷偷的超发一些货币，在数万亿流动着的美元里呢，每年稍微加个几百亿呢，问题呢还是不大的。因此呢，布雷顿森林协定之后呢，美国很是风光了一段时间啊，但是呢并没有能够一直持续下去。首先呢，美国卷入了朝鲜战争，和中国碰了一次，那好在中美呢都相对理性啊，没有扩大战争，花的呢还不算多。但是之后的越南战争就没那么好运了啊，美国深陷越战的泥潭，花了很多的钱，再加上欧洲呢也开始复苏了，欧洲很多国家呢就像今天的中国一样，赚了很多的美元在自己的央行里存着。欧洲人稍微算了算啊，发现这个账有点不对啊，说我们这边存了这么多啊，你那边又花了那么多，怎么感觉比你美国的黄金储备还要多呢？所以在1968年，法国的戴高乐啊首先发难，把国库里的所有美元呢都换成了黄金给拉了回来。说难听点啊，法国呢这个就是背后捅刀。前几天拜登搞法国潜艇那事儿呢，和这事儿一比啊，那才哪儿到哪儿啊，是吧？法国打响了第一枪之后呢，其他发达国家呢也确实发现了美国的虚弱啊，天下苦美久矣啊。二战都结束这么多年了，你还以为自己是老大呢？那现在呢，连个当年法国的殖民地都搞不过啊，所以呢，也就都一窝蜂的挤兑美元。到了1968年底，美国官方储备的黄金呢，就仅剩 2.96 亿盎司了。而二战刚结束时呢，美国有7亿盎司的储备，那少了一半还不止。那换句话说呢，就是这个时候美元作为一个单一国家的货币，其实已经没有资格再继续做世界货币了。在这样的情况下，越来越多的拥有外汇盈余的国家呢，都开始去找美国换回黄金。美国呢，也就终于受不了了。说穿了呢，就是外面的美元呢，比家里的黄金还多。这么换下去呢，美国就垮了呀。因此呢，在1971年，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呢，宣布关闭黄金兑换窗口，美元与黄金脱钩。说实话啊，这个就是一次彻头彻尾的金融诈骗啊。现在黄金已经2000美元一盎司了，从35到2000，你算算这里面贬值了多少啊？美国这一通操作啊，赚了三次，大概可以这么理解。类似于一个普通人呢，银行存款首先给你翻倍，然后呢，你平时写支票啊，写1000，银行只扣你500。到最后呢，你写了几张非常大的支票，转头说啊，要兑付也可以，但是只能兑付我用纸给你画的钱。三赢啊，真正的赢麻了。所以我对美国的态度一直是这样的，你说美国先进牛逼世界领先我都承认啊，但是你别跟我说美国伟大啊，世界承受不起你的伟大呀。在美元和黄金脱钩后呢，果然快速贬值，但是各国呢已经用了美元这么多年了啊，一时呢也没有办法找到替代品。那不过理论上来说呢，只要给当时的几个主要强国一些时间，那世界上慢慢的呢就会出现好几种主要货币，然后呢各自割据一方。 不过美国人呢不会给世界这个机会，那三银不是句号，而是大美利坚成为金融绝对霸主的起点。两年后的1973年，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呢宣布全球石油交易只能用美元来结算，这个就直接抓住了全世界的命门啊！如果当年用美金呢是为了利益，那么现在用美元呢就是被绑架了。因为国家要发展呢，想离开能源呢是不可能的。那为什么欧佩克要用美元来进行结算呢？第一呢，还是必须承认啊，美国当时呢是世界上最强的国家，就算美元变成了纸，它也是美国的纸啊。信用上来讲呢，还是比其他国家要好一些，但这个呢不是主要理由。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呢，还是太冒险了。主要原因呢还是沙特。那沙特有一个公司叫沙特阿美，那现在市值呢差不多是20000亿美元。这个公司呢，当年是沙特和美国的加州标准石油公司一起建的。美国这个石油公司大家可能不熟悉啊，但说雪佛龙大家应该就知道了。加州标准石油公司呢，就是雪佛龙的前身。说跟沙特一起建呢，其实也是抬举沙特了。沙特那个时候呢，就是个政权都不太稳定的放骆驼为生的农业国家。沙特阿美呢，其实就是控制在美国手上。所以美国和沙特做了个交易。那首先呢，美国保证沙特这个独裁国家政权的稳定。所以大家现在放眼看看啊，连朝鲜都没有国王啊，但是沙特国王那是美国的盟友。那所以作为一般国家，千万别说什么我们和美国价值观相同，所以我们是天然盟友。关键的还是看你对美国有没有价值。除了保护沙特的独裁政权世袭罔替外呢，美国还允许沙特王室开始购买沙特阿美的股权。沙特王室呢，从1973年开始，花了7年时间，终于买完了美方的股权。你会发现，1973年这个时间点呢，和沙特支持用美元结算石油呢是重叠的。那所以为什么沙特推动欧佩克用美元结算，哎，你大概呢也就明白了。从欧佩克规定石油用美元结算开始，一个真正的金融帝国呢才终于出现了。石油呢是现代工业发展的血液，任何国家呢哪怕朝鲜都离不开石油。那所以虽然朝鲜天天说要干美国，一样呢还是得储备美元啊。连你的敌人都要使用你印出来的钱的时候呢，你就可以完成真正意义上的收割全世界了。美国是如何收割全世界的呢？换句话说好听点呢啊，就是美国是如何玩金融的呢？首先美联储印钱，说印钱这个词啊其实不太准确。那因为美国基本上就没有印这个动作啊，它就是通过债这个东西凭空产生的钱，你连现金呢都看不着。比如我们常说的美国 QE 什么的啊，就是美联储呢去买美国政府的债。我们加进买卖这个词之后呢就稍微有点绕了，咱们再说直白点呢，就是美国议员们商量一下，哎，说我们需要钱，那美联储呢就打钱了。将来美国政府要还钱了呢，议员们呢再商量一下，说我们需要钱还钱，然后呢钱就又打来了啊，就是这么回事啊。因为美元呢是世界性的货币，那美联储借给美国人的钱呢可以去全世界买东西，这也是为什么美国基本上年年贸易逆差的原因。这根本就是废话啊，一个普通人如果在家印钱就能买东西了，脑子秀抖了才会再找份工作赚钱啊。当然这个会造成一个问题，如果美联储一直不停的印钱借给美国，美国又不停的在全世界买东西，那就会造成世界上美元越来越多，然后导致比较明显的贬值。那怎么办呢啊，聪明的美国人呢就又想到了一个办法，那我可以再向全世界借钱啊，这个就是大名鼎鼎的美国国债。钱流入美国之后去了哪里呢？啊，以前我也讲过，制造业这些传统业赚起钱来比较累，那还是进股市期货什么的来钱快啊。所以这些钱呢，又会进入美国的金融市场，推高美国的金融价格。因为美国呢一直在买国债，就导致海外美元的增速呢有限，因此呢美元的购买力减速较慢。而美股等金融产品的价格呢，因为美元流入一直在增长，那所以呢搞金融的人呢身价呢也就越来越高啊。你看这个时候好像没有人吃亏吧？啊，其他的国家呢拿到了美国的订单，赚到了美元，然后呢再借给美国还能赚到点利息。美国人呢拿着借来的钱呢再投进美国金融市场再赚一笔，那大家呢又都赢麻了。这个里面当然有风险了，美国金融市场呢就是资金的蓄水池，那一旦金融市场爆炸了，那一部分资金蒸发，那还有一部分资金呢当然就要离开美国。一旦离开的多了，那海外美元就多了嘛，多了呢就会快速通货膨胀，然后全世界呢拿美元当外汇储备的国家资产呢就会迅速缩水。哪些国家会比较惨呢？啊，外汇储备越多越惨啊，比如说中国是吧，中国手上那可是10000多亿美元的国债啊。美国要是出了事儿啊，中国那可是相当于这么多年的积累少掉一大半啊。所以为什么我一直建议有能力投资的朋友最好买美股大盘呢？就是因为美联储一直在印钱借给美国，然后美国呢又一直在对外借钱，大盘的涨跌呢其实就是美股里总资金量的变化。你根本就不需要像专家一样去做什么技术分析，你只要知道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市场上的资金量是不是在增加就行了。其他国家的金融市场的风险呢就是比美国要高，那因为美国呢把你的钱吸走了，那你的金融资产价格就跌，那美国出了事儿影响到了美元，你的金融资产价格还是要跌。所以你要想在一般的市场上赚到钱，那前提呢就是美国经济要好，你的技术呢还要高。因此呢我的建议呢还是不变啊，在海外的朋友呢没有换汇问题的就买美股大盘，那除非美国说啊我不增加债务上限了，或者美联储呢要少印钱了。你如果问我要怎么买，那可以试试附图啊，正好现在呢在做9周年的活动，活动力度呢还是很给力的，那我会把信息呢放在置顶和描述栏里。美国呢就是通过这样一个循环往复的方式呢，把自己变成了一个任何国家都很难撼动的金融帝国。你会很讨厌它，但是你的经济呢就是跟它连在一起， 而这样一个帝国呢，还拥有几乎对任何国家的生杀大权。比如说啊，上个世纪出现的亚洲四小龙，多数情况下呢，我们都认为四小龙的出现呢，是因为黄种人吃苦耐劳，加上基础教育好，这当然呢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但是呢，还有一个原因我们忽视了，就是从1986年开始呢，美元走弱，当时呢在这个地区投资回报不比美股差，因此呢大量的超发美元呢就流入了这些地区，导致四小龙呢获得了充足的资金，或者说大量的投资，因此呢快速发展。美元指数持续走弱了10年之后呢，又开始上扬。美元指数的算法呢很复杂，但是大家呢可以大概掌握一个规律，就是美元指数低呢利率就低，美元指数高呢利率就高，利率高呢也就是说拿着美元的成本呢就变高了，所以呢就赶紧往回送嘛。那这样一来，亚洲的美元流动性就减少了，那很多公司的债务呢是美元，但是赚的货币呢是当地的，所以呢他们就要用手上的本国货币呢换取外汇储备来还债。而一般来说呢，几乎所有的国家呢都会进行一定程度的超发以刺激经济，这种时候呢后遗症就凸显出来了啊。公司们呢为了还债呢就会形成踩踏事件，使本国的货币跌破了应有的价值。所以当时索罗斯呢就先进攻了可谓亚洲最亲美的国家泰国，然后呢一路蔓延开来，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香港、台湾、日本、韩国全躺了。然后呢最精彩的来了啊，我们前面不是说了布雷顿森林体系成立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吗？这个组织呢其实就是美国人画室啊占最高的投票权。这个时候呢他们出手了啊，说我们呢要帮你们改革啊，你们的经济有问题啊，巴拉巴拉巴拉的。说穿了呢就是这个时候呢要来收割各国的优质资产、核心资产，而且呢在金融上呢还要对美国彻底的开放。这也是没办法啊，就谁让你贪心呢。比如说97年时呢，三星的资产负债比呢就达到了371%，那现代呢579%，韩华呢更能惊掉你的下巴啊，1215%。所以你看啊，即使到现在，三星呢还是有大概89%的优先股呢是掌握在外资手上的。文在寅敢搞三星啊，真的是有勇气，比打朝鲜啊都让我敬佩。有些专家呢会说金融危机是不可避免的，这个世界上呢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避免的，只是说美国的资本呢为了自己的利益需要收割全世界，所以呢人为的制造了这种周期性危机，每10年呢基本上就有一个国家或者地区被收割。当然不是说每个国家都随便你割啊，比如欧洲上个世纪呢就搞出了欧元，你想反抗呢怎么办呢？这个事儿呢我们以前也就已经讲过了啊，美国呢就去搞科索沃战争，硬生生的呢把欧元给砸下来了。再比如说乌克兰危机又拖着欧洲和俄罗斯下水，那还有我们开头说的打伊拉克，美国为什么要打伊拉克呢？真的是因为什么洗衣粉之类的原因吗？本质的原因呢还是因为伊拉克宣布要用欧元来结算石油，奈何呢欧盟这个腿不够粗啊，萨达姆呢就白白的送了一条命。如果呢我们只看美国在伊拉克战争里的直接收获，那么得出的结论呢当然就和一般的自媒体专家差不多了。但是呢如果我们把美元霸权这个问题放进来考虑，你就会得出一个和平时怼反贼差不多的结论啊，难道智库还没有你懂吗？那美军的核心思想呢就一条，为了美元的霸权而战。美军和美元呢是两样相辅相成的东西，当美军呢在一个地区频繁出现时，大部分情况呢就是要为了维持该地区美元结算的比例。那所以各位看啊，为什么美国要重返亚洲？为什么要在南海自由航行？为什么要挑起钓鱼岛争端？为什么要穿越台湾海峡？为什么要支持香港反送中？一个非常关键的目的呢，就是要打压人民币的国际化。同样的啊，我在以前的视频里呢也说过，中国呢加入 RCEP 就是进去当冤大头，是要被其他成员国赚的。那包括最近中国又说要加入 TPP 了，那中国绝对是有诚意的，也是愿意被坑钱的。还有我说的一带一路啊，也是一时半会儿只花钱不赚钱的东西，但是呢这个是一个放长线钓大鱼的过程啊。再比如说人民币的汇率一直很坚挺啊，不少专家呢就各种分析，你听着呢可能就是云里雾里啊，因为人民币的超发呢比美元厉害多了，而且呢只有中国自己能吸收，专家特别想把这个事儿解释清楚啊，但是就是说不清。其实呢就是中国为了人民币的国际化，必然也必须保证人民币的坚挺，要保证人民币的坚挺呢就需要消耗外汇，所以中国的美债呢一直在持续减少，减少外汇呢并不是现在要和美国脱钩啊，而是为了人民币的将来。当然了，今天这个钱呢也不白花，真的到了那一天人民币成为亚洲的通用货币了，一样能学美国割大家的韭菜啊。但是呢各国领导人除了个别民选出来的脑子不清醒的，基本上不反对，原因呢是因为美国你割得太狠了，换中国来割说不定还好点，前期呢还有免费的大礼包，那将来你俩竞争呢，谁给的割韭菜服务更好呢我就用谁的嘛。中国有没有希望搞起来呢？我认为是有希望的啊。一个原因呢是美国确实有些失误，那因为金融的钱太好赚了，导致自己的实体经济空心化。第二呢和疫情有关，其实反送中那会儿呢，我本来的判断是美国已经要对中国出手了，那个时候呢我就出清过一次我的股票啊，因为大家想08年金融危机嘛，10年之后18年的时候美国是不是制裁了中兴啊，那中兴高层都被换成了美国指派的高官了。19年反送中，然后呢美国又搞新疆西藏的问题，支持蔡英文上台加关税，制裁中国的各种科技公司，而且呢之前又借了大量的美元给中国的房地产公司。其实当时啊只要再来一波美元走强，让中国的经济泡沫爆开来啊，中国真的有可能受 重创。我这么说可能不太好啊，但是新冠的出现呢，确实打断了美国的节奏，甚至让中国占据了主动权。第三呢，就是中国在新能源呢开辟了一个新战场。我们前面说了啊，美元能成为世界货币呢，一开始是靠黄金，后来是靠石油。石油这方面啊，中国、俄罗斯、伊朗已经在撬美元的墙角了。而中国现在在新能源上的发展呢，也已经非常不错了。中国西北呢地广人稀，很适合搞新能源发电，瓶颈呢在于储电，所以一切和电池有关的矿产，在未来呢就有可能像当年的石油一样，掌握了电池相关的矿产呢，就掌握了未来工业的大动脉。因此呢，我们可以看到啊，中国的公司们呢正在全世界疯狂的囤电池相关的矿产，而美国在这方面呢已经慢了一步。那搞不好呢，这一点呢才是将来人民币能够国际化最重要的一环。哎，比如说哪一天非洲说啊，锂矿必须要用人民币交易，当然这个是我意淫啊。不过呢，我这么说的话啊，是不是能让国内反对非洲学生太多的朋友心里好受点呢？当然我这么说好像也有点大其论的味道了，我也不确定国内的高校有没有想那么远。但是人民币想要国际化呢，是毋庸置疑的。那连我都能想到了，那美国会放任中国挑战美国霸权吗？这个时候呢，咱们就可以把上期的结论给补全了。老共只要经济和国力呢还在往上走，就不想打台湾，那反而是美国。当人民币开始威胁到美元时呢，美国也许就希望台海爆发战争了。所以台湾的朋友们啊，台湾独立呢就有一个悖论，就是当中国大陆极盛时呢，美国很可能呢会帮你们独立，但是呢因为大陆此时非常强，你就很难独立成功。而当大陆弱时呢，理论上来说啊，你们会比较容易独立，可是呢美国就不会帮你们了。所以说啊，中国统一台湾呢是薛定谔的猫，台湾独立呢则是几乎不可能。如果你不相信的，或者希望美国帮你们，从今天起要用就用人民币。